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大家知道消费心理学是什么吗？那从商品的定价、商品的组合到促销优惠等，这些都是所谓的消费心理学的范畴。那从电商上面常常会看到一些消费心理学的影子存在，那我们今天就想要聊聊看电商的心理学。让我们一起欢迎袁熙还有一章。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袁熙，
我是一章。
那两位可以跟我们打招呼一下吗？
可以哦。那个科威好，一方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英这里的袁熙，教 NLP 跟催眠。
两位主持人科威、一方，还有现场的听众朋友，那我是一章。那我跟袁熙一样，我们两个是在台湾还有在华人市场教催眠跟 NLP 心理学。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 NLP 催眠吗？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 NLP 全文叫做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神经语言程式学。可是我如果再讲下去大家就睡着了。
对，
就是听起来太专业了，对不对？因为你就听过这个字，可以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我想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来让大家理解。它的隐喻是这样，他说如果我们人的大脑是电脑的话，那电脑里面有程式语言，那大脑里面也有像骇客任务里面一样像程式语言的东西，我们叫它神经语言。也就是我们发现人的大脑的运作它是有一个基本单位的，而且我们可以把它公式化的写出来。换句话说，如果用一句话简单讲， NLP 就是协助你变大脑骇客啦，就是你可以骇进别人的大脑，骇进自己的大脑，有效的做沟通。那这个就在很多领域就很适用了，好比说感情啊、商业啊，全部都是。好比大家可能比如感情好了，他以为说哦，我对他很好，他就会爱上我。商业，我以为我的商品很好，很有优势，价格定得很漂亮，我东西就卖得出去。可是常常人的决策跟我们误以为的是不一样的。
那你们大致上都是怎么样去分析的呢？这是一套什么样的逻辑？
哦，这个哇，一方真是不愧专业哦，这问得非常好。就是我们主要分析的呢，是用它的表象系统，简单来讲就是视觉、听觉跟触觉来分析。那也许有人听到这边想说啊，这个听起来虽然讲的好像头头是道，可是感觉有点讲空话，因为谁的大脑不是这样想？我邀请大家，我们直接线上在这个空中啊，你就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来跟你证明大脑真的有这个东西。好比你可以在脑袋里面想到一个你很喜欢很想买的商品哦，可能你有一个梦幻车啊，或是有一个梦幻包包啊，梦幻名牌鞋都可以。然后你在想另外一个就完全不吸引你的商品，它可能是同样哦，也是车子哦，可是这个就是不吸引我，好，或是说一样是一个包包，可是这个样式我就是不喜欢。我想要大家在脑袋里面能够看到它的画面，然后我问大家三个问题哈，那我也邀请在座的各位都一起参与这个小实验啊。不过你们举手，大家看不到，所以要用讲。
好，
好，
可以哈，好，都有想到吗？我们先花几秒钟都有。好，来，你不用讲内容是什么，可是我想问的是第一个问题哦，就是这两个商品哪一个的画面比较亮？这个比较亮我需要说明一下，这个不是它本身的颜色的差异，不是，是你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在你脑袋里面呈现的亮度。喜欢的比较亮的可以发一个声音。
喜欢的比较亮。
对，
嗯，两位喜欢，你也是喜欢比较亮。
对，
好，很好。那如果有听众是讨厌的比较亮的话，你也可以在你那边默默自己举手。好，再来第二个问题，这两个画面哪一个的暖色比较多？就好像我们现在就修图嘛， Instagram 发文嘛，暖色拉高就橘橘黄黄嘛，冷色拉高就白白蓝蓝紫紫这样。那喜欢的暖色比较多的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
我这边
暖色比较多，
对，
暖色比较多。好，我们在场三位都是暖色比较多。好，再来最后一个问题，这两个画面哈，这听起来有点抽象，可是各位应该能够想象，就是当你去想到这些商品的时候啊， 你有没有看到自己在画面里面。我讲的更具体一点，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第一人称，第一人称你是看不到自己的，好比说包包就在我眼前，我看到我拿着它，它在我手上，所以我看不到自己在里面，因为我就在它面前，这个我们叫第一人称结合。所以好比行车记录器的视角啊，警察的密录器啊，就是第一人称。那有另外一种视角叫第三人称，就是你同时看到你跟商品都在那边，好比你看到你穿着那个很漂亮的衣服，很帅气的衣服，你看到自己在画面里面，还看到商品都在画面里面，这个我们叫第三人称抽离。所以比如说监视器啊，或是别人拍你的那个现实动态发在 Instagram 上面，你看到哦自己在里面，这个叫第三人称抽离。我稍微问一下，你喜欢的商品是第一人称的，可以让我们知道，就是你看不到自己，因为它就在你眼前的。
我看不到自己
这边，
我看不到自己，我也看不到自己。
三位都是很好。来，那你讨厌的商品它是第一人称的，也让我们知道。
我好像也看不到。
你也看不到，你也看不到。
我有看得到自己。
你看得到自己，好，所以金老师是第三人称抽离。好，我们刚刚三个问题问完了，大家可能想说啊，问这个干嘛？可是我们刚刚在证明一件事情，也就是你看哦，我们刚刚三个问题问下来，如果所有的人，我们问很多很多人，你会发现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没有任何两个人他们的答案完全一模一样，如果有的话我们再问更细致就会出现差别。可是这一点结论还不足以说明什么，因为它只足以说明说哦，人有多样性。那第二点结论就非常重要，第二点结论就是我们所有人自己跟自己比，喜欢跟讨厌一定存在差距，它要不是比较亮，要不是暖色比较多，要不是人称位置不一样，不然它就是哦，清晰模糊程度啊，大小啊，位置等等不同。这个不同我们就叫它神经语言。换句话说，我再讲更简单一点，我们一直误以为我们是因为很有逻辑的过程判断造成一个结论，可是 NLP 发现其实我们人的大脑在储存东西提取东西的时候，我们是直接辨认它的神经语言，决定我们对它的感受。例如我喜欢这个人不喜欢这个人，想买这个东西不想买这个东西，大概是这样。
其实我们所有人在决定要买一件商品的时候，我们脑袋一定会为这个商品找一个适合的场景。例如说你今天到大卖场去，你看到一个你本来用不到的东西，可是因为它的价格是你可以接受的，对，所以你会在心里去想说，哎，我可以买这个商品放在某一些场景之中。好比我可能买了，我平常没有在喝茶，可是我看到这个茶杯很可爱，于是我想说，哎，我朋友来的时候我可以用这个茶杯。那你在脑海里面想象就关乎到刚才袁熙老师告诉我们的，就是你脑海里面想象到底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商品对我们有用，我们在脑海里面想它在我们生活中哪里有用，可是有时候我们想过就算了，但有时候我们想完之后会促使我们去消费它。那你脑海里面的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你的画面亮色暖色，这个就影响了消费者去购买这个商品的动力。
所以其实金老师刚刚讲那个就带出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就是光是刚刚讲那件事情，如果你认同你有时候会买一些无谓的东西，
对，
有时候双十一双十二你会周年庆血拼买一堆东西，最后囤在家里长灰尘，如果你认同这件事的话，那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以为人的决策是理性的，
是
殊不知其实只要通过他的神经语言，只要符合他就会做这个决定。
所以等于说买东西也不是透过什么样的决策还是什么，他就是看到就会买。
哦，这个又是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更深一步讲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叫 strategy， 就是策略。那 NLP 在讲策略的时候，我们是专门指一件事情，就是刚刚不是跟大家介绍神经语言吗？我们说它是视觉的呢，还是听觉的，还是触觉的，还有包含它是视觉的细节有什么，我们刚问大家这个。那策略的概念就是它的排序是什么。举例来说，好比我想到这件商品的时候，我是先想到未来我能够在家里朋友来的时候使用它的那个场景画面先出现，还是我是先有一个感受，例如我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真的很炫，或是我先跟自己讲一句话，觉得说嗯，这好像是我需要的。它是不同的系统，对不对？你看我想到未来的场景它是画面的，我有一个感觉它是触觉的，它是感受的，我对自己讲一句话它是听觉，它是内在对话。那我们就发现每一个人的决策都会有这个排序，那如果能够让他依据他想买东西的排序来想起这个商品的话，我就能够促使他去购买。
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们的影片中有看到你们有说到故事行销，那什么样的产品可以做故事行销？那以及跟 NLP 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哦，好，这个也是哈，就是故事行销很红，对不对？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是
就是故事行销做得好的话，它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催眠。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催眠离我生活很远，可是其实并没有。就我们对催眠的定义是这样子，它只要能够关闭外在的接收，进入他内在的世界，他越关闭外在越多，进入内在越多，他就进入催眠越深，因为他就跟一个人啊或者一件东西产生循环。那各位可以去想一下，你看当我说一个很好的故事的时候，就你听过很多讲故事的人，有些人讲故事引人入胜，有些人讲故事你根本不想听，对不对？有些人讲话听起来像训话，有些人讲故事让你很生动。一个故事很好的时候，你脑袋会有画面，你会有声音，你会有感受，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建构一个催眠的场景。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讲，就是一个故事行销如果它要成功的话，它的成功的关键就是它需要在听者的脑袋心里面引发画面、听觉跟感受。所以如果一个故事行销它全部都在讲道理，那就变得非常无聊。
所以其实我们最常见到的故事行销其实就是电视电影。你看，就是你去传统市场，你听到那些妈妈在讨论昨天的剧情，讲的义愤填膺，她在讲的当下其实就是进入了催眠状态，而且她会认真的认为剧中的那个坏人就是跟她家族里面某个坏人竟然是一模一样，她产生了投射。所以其实故事行销它其实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难，其实它就是认真的然后巨细靡遗的把一个故事说出来。那故事本身也要跟商品是有关联的。
依长子刚刚讲的电影那个就很好玩，就其实这都是相连。你看哦，你看那个电视剧，你看那个影集，你看电影，然后你看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得稀里哗啦，
对。
然后因为你很喜欢那个电影，所以他的那个周边商品你全部都买，抱枕也买，海报也买，然后那首歌一直无限单曲循环，其实就是说明他进入到催眠里面。
好，那想要问一下两位，就是为什么两位会接触到 NLP？ 你们过去是什么样的背景走过来的呢？
其实我之前有跟袁熙老师开过一个玩笑，我说，欸，你会发现哦，会对心理学有兴趣的生活其实都过得不怎么好。
没有，他是讲的，这个不能地图炮，他是讲的只有我们两个，好不好？
对，其实是这样啦，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当然不一定是每一件事情都顺遂，那大部分人会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心理学这件事情，就是我正在做一件事，但是他可能不是很顺，嗯，或者是例如他可能在感情上突然遇到一些问题，他跟另外一半沟通，欸，突然有点波折，或是他教育小孩，欸，但是这小孩突然不听我的话，或者是我要卖一个东西，欸，怎么我该做的都做了，是不是我什么东西忽略到？那其实我的过程也是跟大部分人都一样，可能在生活上啊，就是突然觉得，欸，自己是不是可以再更好一点，于是就开始钻研心理学。那后来发现，欸，这个神经语言 NLP 其实是非常有趣，而且它对于生活的运用是非常的有效的，这样。
那我的部分就是因为其实今年很好，今年2023年嘛，
对，
我们教十年了，我们2013年教的，然后学这个就当然是学超过十年。我个人最早，我就不瞒大家讲，还真的是感情问题。最最最早我就想说啊，我靠那个 NLP 是不是可以让我那个感情生活
顺一点，
更顺利一点。
对，
然后后来学了之后发现怎么样，更加不顺啊，不是，后来学了之后发现，欸，真的很好用，而且它不只在感情上面，它人际关系啊、商业啊、自我成长学习都很有效。你知道最好笑的是，我们有一个学员，不能讲最好，最有趣。
对，
因为我现在是博士候选人嘛，然后因为我就一边教这课程，那我自己也在进修博士跟美国的硕士，我就晒我那个博士的成绩单，就是那个所有的课程全部那个 Stride A Plus， 然后我们竟然有一个学员看到那个说，哇，老师太厉害了，我也想要这样子，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加入。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简单讲的话，就是 NLP 在各个面向确实都很好用，最多的人，我们的学员里面最多的人因为商业或是感情而加入，可是当他们加入之后，他们都发现更多的收获，这样。
嗯，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以我们实务上的应用来讲，在电商领域上面怎么样去应用这个 NLP 去提高我们的成交的几率呢？
好，所以其实 比较重要的点是这样，就是你在你电商的页面当中，首先呢，因为商品介绍一定有嘛，对不对？可是你商品介绍它不单单只是分析这个商品怎么样，它的材质是什么，它的原料来自于哪里，因为这个在神经元当中，这个只对于听觉型的人有用。那如果你要广泛的做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用手机购物什么，我们大家看电视，大部分的讯息都是来自于多媒体，那就是你的图片的概念要非常强。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今天可以用几张图片就可以把你的商品的特性讲出来，或者是你为你的消费者提供一个他从未想过的场景。我举一个例子，你看在智慧型手机出来之前，没有任何人可以想象说，哦，我今天走在路上我手中就一台电脑。可是当今天大家开始知道说，哦，我可以把它用在什么样场景的时候，那手机它就变得需要了。所以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为你的商品，为你的消费者提供一个它适合放在什么地方。我以化妆品举例好了，化妆品大部分都是强调它、可能美白啊是什么，或者是 它可以多修容什么。但是如果你可以提供的场景是，当今天你跟你老公出去的时候，全场你皮肤最白，或者是当今天你遇到、比你年纪小的人的时候，哎，你的肤质肤况是比他好的。因为我们人的消费都是，我们常会讲需求这件事情，那需求其实不是我看你有什么需求，需求是我制造出来这个需求然后你跳进来。其实所有的广告都是这样。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第四台的广告，就是它是广告一个胶带。那胶带其实我们不是一天24小时都用，可是它为了要广泛的卖，它把胶带的那个广告它把它放到任何地方，好比你船破了你也可以用胶带粘，你水管破了也可以用胶带粘，你家的浴缸破了也可以用胶带补。那你去想一件事，哦，你今天看到它的广告上面它船破了都可以用胶带粘，那我家那个水管小破洞我 用那个胶带一定是可以的嘛。于是你就因为它的这个而跳进它的这个商品里面。所以首先你要替它提供一个它适合的场景。那再来第二个呢，其实购物，哦，就是你在购买的当下跟等货来跟收到三件事情是不同的心态。所以就是呢，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买家秀跟卖家秀嘛，对不对？那就是当然这边，哦，其实有很多 很多国外的网站，他们会刻意把前几则的买家秀是，其实他们是自己刷评论刷出来的。那这边其实以心理学来说，我们也建议大家这么做，当然我们不是叫大家投机，而是因为大部分的人，他如果他要认真进入那个比较的心态的话，他会去看说，哎，那实际的买家收到商品之后大概是怎么样。那如果你可以在前面几则做一个屏障，就是如果你对你的商品比较没有信心的话，
是，
那你前面几个可以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因为 以心理学来说，前面几个他初始的印象建立起来了，你的商品就会比较好卖。
欸，那我想问一下金老师，这个会不会就是所谓的记忆点的一些建制啊？假如说是做商品的评测啊、评论，或是你说的买家秀、卖家秀这类型的东西。
对，其实是啊，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商家他们会花大把的钱去找一些 YouTuber 来做评测。那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自己可以很理性的去分析，可是其实所谓的理性分析就是去看看别人的评论嘛，看看别人的影片，其实还是懒，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可以在前面的几个门槛就已经先把这个口碑做下来了，那即便这个口碑可能是你创造出来，可能是你用钱买来的，那这个对于消费者心态来说，其实你都可以帮他设下一个很好的屏障。这样
是我那边做一个补充啊，那个胶带影片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有看过，他那个夸张到一张纸刚说补船，他那个补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是把船哦就挖一个洞，一个超大的洞，可能大概是50公分乘50公分那种大洞，然后他就用那个透明胶带把它贴上去，然后他船就直接开到海中间，直接在海上去看鱼，就变赏鱼的船。那你看哦，你就脑袋就会想，就是连船都可以补，我家那个小破洞算什么？那刚讲那个刷评论这个，但这边听到这边就有人想说，哦，那搞老半天，不过就是骗局一场。其实话也不能这样讲，因为看你怎么操作。例如，你看，你可以奖励你的消费者上传照片。
是，
然后或是你提供他相应的素材或是文案让他作为参考，然后你给他更多的 coupon 什么的，这是你的手法问题。所以你不一定要做假的东西，可是你当你让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消费者就进入买家秀提供的催眠里面，因为他就从买家提供的照片影片来想象说，所以当我买的时候我也能够这样用它。
所以从他一刚开始进入你的页面，催眠就开始了。那你提供的照片、提供的评论、提供的任何细节都是强化或是削弱他的催眠。那如果他在你前面页面建置的非常好，可是最后在买家秀跟卖家秀中间的落差他看出来了，那不是很可惜吗？
所以等于说页面就是一个大秀吧，你就是把秀到最好最完美，就是，然后让人家的记忆点非常多，增加非常多，
对，
对不对？
然后这里的话其实可以，因为可能同质性的商品是很多，就是如果说所有的人都是在卖衣服啊或是在卖食品什么的，那如果你的商品的类型跟你竞争的商家是非常多的，那你只需要多提供一个数据就够了。我举一个例子，好比你今天就是卖，例如可能是卖衣服，那你该提供的数据都有，可是你就是比其他的商家多提供一个，好比是裤裆的长度。光是这样子，其实如果他认真要买，他看到这个数据，他就会觉得他在你这里买是安心的，因为他得到的资料是比较多的。
嗯，了解。那你想问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因为我们 每次逢双十一啊、双十二等等这些大节日，都会看到就是品牌都是各大宣传嘛，然后给很多的折扣啊等等的。那这样子的活动能够成功吸引消费者购物，在心理学上有什么样的解释吗？
欸，其实这个就是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啊，其实都是要被老板剥削嘛，都是上班族嘛，对不对？那当然对于所有的消费者来说，他都会希望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让自己把钱花出去，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在心理学里面，其实购物这件事情其实它已经不单单只是买需要的东西，它有时候已经是跟情绪连接在一起，有情绪性的抒发，好比你可能大吃大喝，或者是你疯狂的购物，或者是你从这个购物当中得到压力的舒缓。所以其实双十一、双十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帮消费者找到一个借口来花钱。那双十一、双十二是被规定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例如你可能已经有累积的一些消费者，那你可以为这些消费者举办一个很像是感谢祭啦，或者是什么，然后某些优惠只能在感谢祭用，就你提供他们一个花钱的借口。
嗯，对，就是一老师刚刚讲，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是商家的话，你不用傻傻等到一年只有一次两次的机会，也就是你可以为他创造这样的场景。我想再举一个例子，你看，就是刚刚一老师讲到这个有关操作这个心理学，你看哦，他说要找一个借口，对不对？你看航空公司卖机票，其实说实话哈，对于人来说，坐航空最基础的应该是什么？最基础应该是你是安全的，对不对？接下来我才谈更多东西嘛。因为我若坐你的飞机就会失事的话，我根本不敢坐。可是你仔细看航空公司广告，哪一家航空公司会把它的主力打在说我飞安做的超级无敌好、超级的完美，然后我们机师培训多厉害，都不会。所有航空公司打广告打什么？尤其现在报复性旅游，全部都打目的地。好比说，你看哇，日本那个雪多漂亮，那个枫叶多漂亮哦，那个樱花接下来要开得多漂亮，滑雪多开心，巴黎铁塔多美，都打这个。就是奇怪，你又不是那个城市的观光大使，你又不是他的那个观光局外交部，为什么你要帮他打？原因就是因为你告诉他飞安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完整的场景，可是你给他这样的目的地的描述的话是可以的，那他就配合旅展啊什么的，就是刚刚讲，你就给他理由来让他在这边消费。
欸，所以袁熙刚才讲到，就是等于说是氛围还有气氛是很重要的嘛。所以等于说根据心理学的研究，顾客掏钱的原因有这些氛围的因素存在吗？
是有，就是刚一刚讲有氛围，当然也会有理性，那个理性的分析可能来自数据，那也会有情感因素。你看好比哦，我举一个情感因素好了，好比明明有很多家电商，哦，在网络上，而且那一家你要买的那一家它不是最便宜的，别人提供跟他完全一样的东西，可是你每一次都跟那家买，为什么？因为你之前跟他买过，他售后做得很好，你觉得他的客服人员很贴心，所以我就是想要跟他买。这是非理性的因素。别人问你说为什么，他明明比人家贵了 1.5 倍，你说没有，他们比较有保障，那这个就是非理性因素。
欸，那同期或同侪，就是你可能周遭朋友的效应是高的嘛？假如说他劝败啊，他想要叫你去买
哦，其实就是我们实际到店里面去购买，跟我们在网络上购买，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差别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在家里已经做好功课了，所有功课都做好了，然后你到现场去买，最后你还是被洗买了你当初没有想买的东西。其实这个的差异就是因为你到现场，你进入人家的店里面，人家的店就是一个大型催眠现场，所以你在当下可能有千百种理由，好比你不好意思拒绝，好比哦这个价格真的蛮优惠的哦，好比就是好像我在家里做的功课好像有一点点误差，就不论理由是什么，你到现场就是被洗了，然后你就买了你原本没有要买的东西。那可是哦，我们在网络电商这边，我们没有办法提供一个现场的环境给他，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在他快要结账或是结账的页面，就是多给他几个他可以去选择的选项。那么你看，一旦他思考说我要选择哪一个，好比他要用哪一张优惠券的时候，他就陷入了你的催眠。所以我不晓得从节目一刚开始到现在，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催眠其实是一种把你卡住的状态，就是今天只要他在你的页面卡住够久，他进入的催眠就越深。所以就是如果你要让他失去理智，你要让他冲动购物，你要让他觉得他就非得花这个钱不可，那么在你的页面上面停留时间越久，对于他来说他做决定的几率就越高。那当然不是说他在这个页面傻傻的看这些东西，而是你要提供他更多的选择，好比他用哪一张优惠券，好比他应该要怎么结账，他应该要搭配什么样的商品。一旦他进入这个，他会误以为他很聪明的在这边消费，但其实他依然在你的这个框架里面。
没错，依照我刚刚讲这个，就是我们催眠里面我们叫他 double bind。 好，可是我这边还想再多讲一点，因为依照我刚刚说，欸，催眠就把你卡住没有错，可是听到这边可能又会有人想说，蛤，那这样搞老半天，销售原来就是一场骗局，而且你们都在害我们，就是卖东西人都在害我们。可是我必须讲，其实并不是，也就是人类啊，从心理学来说，人类其实是需要催眠的。我举例来说好了，什么意思？你看，我每一次早餐都吃那家店，因为我知道他们东西没问题。
对，
我每一次约会，好，每次结婚纪念日啊，或是那个什么交往纪念日啊，情人节都去类似的餐厅，因为我知道它的品质是稳定的。我每次买包包，我就很喜欢这个品牌，因为我就是爱他们的那个设计款式。我买车，我只买这个牌子，因为我信任他们。这都是催眠，所以催眠并不是不好。换句话说，人类需要催眠，因为催眠让人类能够稳定，变得可预测。而问题就来了，如果你今天是新的电商，你对他来说是新的商品，那何不使用催眠让你变成他稳定的选项。然后克薇刚刚讲到那个劝败这件事情，劝败完全有用。你知道，我就举我们自己生活实例，好像他就金老师，因为我们平常没事也会聊天，因为我们自己学心理学，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那个决策策略是什么。他只要发一个讯息来说，欸，袁熙，那个我最近在看，那个手表好像不错，欸，不过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差强人意，你来跟我分析一下。我一听到这句话就知道，哦，他需要我来说服他。
对对
对，那可是你可能会想说，哦，那这样就是旁人讲两句就有用吗？其实并不是，你看哦，我用神经语言来讲，我们刚刚最早问大家的那个神经语言，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视觉是不是有第一人称跟第三人称，就是你看到自己跟没看到自己的场景里。
对，
那听觉也有，也就是这些话从你自己的心里面讲出来，跟从别人口中讲出来，就算是完全一样的话，对于大脑来说，它的神经语言都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买东西的人，他看这么多的评测，他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些评测，这些商品页面来协助自己通过能够买的那个神经语言。那如果你的页面做了那么努力还是没达到他的点，他最后就离开你的页面，所以你做的所有努力都是让他通过他能够购买那个流程。
嗯，欸，那我想问一下袁熙，就是还有哪一些诱因是可以让客户有冲动购物的一种欲望？
我必须讲最有效的诱因，就是因素很多对不对，可是如果是我跟你并没有任何的情感基础，我也没有办法见到你本人，你是被动式的，就是我不是主动销售你，因为你看我的页面，那最最最有效的一定就是让他在多个场景当中看到他能够使用这个东西，想象他能够使用这个东西。换句话说，即便这个东西 他买了之后他是真的用不到，可是只要在他要购买的那个当下，他能够想到说这个盆栽我放在我的门口，客人来的时候看到会发财，会觉得很开心，那他就会把东西买进来，就只要那个当下他能够想象，他就通过了。
好
好，那也想问就是你们会有一些课程是教大家去了解这个 NLP 嘛，那很多就是电商都是自己的创业者，那想要问就是你们有一些创业家是透过 NLP 去带来成功的一些案例吗？
有非常多，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但我们帮他匿名了，因为也没得到他的同意，可是因为我也想知道，他是我们去年的一个学员，做得非常非常好，他在网络上就是卖一些课程这样子，然后因为他上我们课他非常喜欢，所以他去年就几乎是上我们全系列的课程，然后他的表现很好，那我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那个数据，我想看那个差异，我直接跟大家讲结论，结论是他去年一年哦，一整年的销售额因为使用 NLP， 因为我请他去针对那个原因做归类，如果是多头广告的不算，因为使用 NLP 神经元程式学，他的业绩整整多了一倍，就是100%的成长，是真的非常非常夸张。然后因为我不相信嘛，好，因为我就说学员很喜欢的课程我们当然很开心，可是我想知道你到底怎么用，所以我就请他简单分析一下讲给我听，然后我发现他真的做得非常好，其实主要来自几个点，第一个就是他的课程的页面它全部都优化，什么意思？你会看到像网络上很多的页面已经是完全模板化了，对不对？好，比如说他跟同一个老师买，那个模板就是这样子，前面三个痛点，问你三个问题，然后接下来提供你三大优势，再提供你一个比较表，就所有人的页面都长得一样。可是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会相信那个模板是因为你被那个模板催眠，你觉得这个模板会有用，然而事实上这个模板真的有用吗？所以在我们课程里面我们请他去调了他的广告跟他那个页面的流程，然后第二个非常有用的一点，他的分析，因为他直接把他客服的对话记录前后比照给我看，以前他的客服人员，因为他要教客服嘛，他也是给客服模板，所以以前客服人员是客人有什么问题，反正讲到哪一关键字我就丢某一个模板给他，现在甚至有更聪明的 AI 是他侦测关键字丢给你，对不对？可是他重新检视之后发现他客服的回复是完全没有效的，所以他等于就用神经语言的方法，就是用 NLP 心理学来增进他客服回复的能力。大家可能听到这边就想说，那具体来说到底是什么？其实具体来说就是他的客服人员要能够跟买家建立循环，也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人来问你商品，你误以为他要问的是 A， 可是其实他要的是 B 的话，那你一直跟他聊 A 就没有效。那以前的模板可能误以为只要问这个问题的人要的全部是这个，所以我全部都在跟你讲价格，我全部都在跟你讲优弱势比较，殊不知他要的只是也许你提供他一个他未来能够用的场景。
嗯哼，欸，那我想问一下袁熙或者金老师，就是你会怎么建议我们的听众，假如说是在做电商或者在做行销的，他要怎么样可以很初阶的使用 NLP 去取得更多的用户或取得更多的消费者？
其实你可以先率先去检视你的页面上是不是视觉、听觉跟触觉这三个方面的资讯都是足够的，因为啊，我们网页是被动式的浏览，对不对？就是你必须要靠消费者去滑动才行。那如果在你的一些主力的商品上，如果可以想方设法去加强一些，好比可能是影片啦，或者是更多的细节给消费者的话，那么消费者一旦进入你的这个催眠框架中越久，那么他对你的商品就会越有兴趣。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当然这个方法大家可以参考，就是不一定要做。如果你有跟别人卖一样的东西，一模一样啊，品牌啊什么那些都一样，那么你把它当成是牺牲打，就是你本钱出去，那这个时候其他的成本转嫁到其他商品上，其实很多很多现在台湾知名的老商家，其实他们当初都是这样打起来的，而且应该是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刚开始兴起来的公司，其实他们都是这样做，就是我跟别人有打到商品，我就是本钱出出去，可是我其他的利润是来自于其他的商品。那当然这个是看人做啦，那这个是累积一个哦，你很便宜，你的这一价格比较好。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回到神经语言上，就是视觉、听觉、触觉都可以做得更好。
这个视听触我想再做一个补充，让大家好想象，因为大家可以想说那什么是视觉，什么是听觉，什么是触觉，其实大家可以去回想你每天进便利商店的时候都会看到的饮料，就是你看哦，什么样的饮料销量好， 好，当然一定有其他极端，可是我们整体来说，什么样的饮料包装销量好，基本上就是它必须把它的内容物呈现出来。我换句话说，我今天卖的是苹果汁，我上面就摆一个苹果给你看，看起来很土，可是你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我今天卖的是柳橙汁，我上面就摆一个看起来很 juicy 的柳橙在上面，看起来很土，可是你知道它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发现，如果它的包装上面完全不呈现内容，那它就没有视觉，那这个时候消费者就很难通过这个视觉去想象。而且我讲饮料好了，你看饮料这个东西，我最终我买饮料可能买几件事情，第一个它很好喝，第二个它的味道风味我很喜欢，第三个解渴或是清凉。那如果你的视觉听觉触觉都达不到这个的话，那消费者就不会买单。
欸，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金老师，就是你刚刚有说到同样的东西就是以本钱出去或是更便宜的卖嘛，那我想说这样的东西定价的策略或是周年庆的这样子搭阵的策略是不是跟 NLP 有一些关联呢？
对，其实就是什么，其实所有的心理学哦，就是不论是催眠或是什么，其实我们首要讲的就是你要如何使用心理技巧，你一定要先取得对方的信任，那其实就是呼应才能引导嘛，先有呼应才能引导。那其实因为现在电商成千上万，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多停留一秒？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诱因，你有一个呼应到他的点，你可以让他在你这里多停留一秒，那对于你来说，你对于其他电商来说，你的竞争的优势就出来了。所以应该是所有的市场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你会发现那些做的比较好的商家，他们是真的会有好几款商品是牺牲打，就是什么，就是那些你喊得出品牌的商品，反正他就是囤了一定的量，然后这些就是拿来广告用的。那么当然你在结账页面上你也要可以安排它再去搭配其他的商品啊或什么的，那这些其他的商品就是你利润的来源这样。
好，那最后想要问就是你们有什么样的课程，以及最热门的课程是什么呢？
最热门的课程就是 NLP 专业执行师，因为他就完完全全是教整个 NLP 心理学的内容。而且刚前面因为我们聊电商没有跟大家讲 NLP， 他历史最早其实他是在70年代美国的政府在背后，他那个时候为了政战的目的哦，来发展 NLP 的。那他最早就做了很多的跟比如说创伤症候群的士兵，可是他到现代来说他已经是非常广泛运用了，例如说就是在销售上啊，卖东西啊，自己的企业的经营啊，人资啊，或是感情上面就非常有用。所以我们课程很多，可是如果最推荐大家就是专业执行师，因为他里面就是有超过60个技巧，然后从不同的面向来告诉大家说如何把 NLP 用在生活当中各个领域。
那如果我们听众对于就是这样的课程有兴趣，要怎么样去找到你们呢？
可以直接网络上搜寻全新策略就找得到，心是那个心脏的心，全新策略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也许有些听众之前也看过我们，因为我们有上过节目嘛，就是做一些催眠啊等等的，就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催眠，就弹手指它就倒下来，跟你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催眠，例如它看起来不像催眠，可是它却能够在谈话当中影响对方的，都有。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袁熙还有金老师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 NLP 的消费与心理学的知识，我们谢谢他们，谢谢，
谢谢，
谢谢。